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主内平安。几天前呢，一位做网络的同工给我发来了一个世俗公众号的内容，因为他看了之后感慨很深，所以也发给我看一看。那么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是的，现在这个世界，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世俗化，人们不知道自身的价值走向，甚至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也为之茫然。最近和儿子在一起交流的时间比较多，也偶尔听到他们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在他们的对话中，最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追求自由和超越自我。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有必要来思考一下，他们所要追求的自由是一种怎样的自由呢？如果一味的追求这样的自由，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此外，他们还想不断的超越自我。那么这种超越自我又是源自于谁的精神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以此为话题来学习这样一个题目：现代文化是进步还是欺骗呢？在学习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你将新的一天又赐给了我们，感谢你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混杂在一起，也赐我们属灵的辨别力，使我们不至于受其中的迷惑。主啊，求你赐我们聪明和智慧，使我们在众多纷纭的说法当中能够辨别出哪个是属于你的文化，哪个是对我们的品格造就有影响的。愿你的恩典都一一的赐给我们，使我们不随从这些所谓的现代文化而退步，使我们能够持守在你的信仰的坚定的根基上。主啊，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不随从世俗，不随火而失去。愿你的恩典呵护我们，因为我们离了你不能做什么。求你也能够使众多的年轻人不去追求超越自我，也使他们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各自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按基督化的这种文化、基督化的这种知识来指导他们的生活。愿你的恩典能够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21世纪啊，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那么与此同时呢，人们的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随之不断的在改变。人们将思想上的这种转变称作什么呢？称为现代文化。那么这种所谓的现代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那就是自我。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啊，输入自我两个字进行搜索的话，那么请结果就是让我们感到无比震惊。包含自我的现代用语是如此之多，比如说超越自我、自我实现、自我认同、自我修炼、自我完善等等等等。 那么如此多的带有现代文化标签的自我，是否真的将人带进了文明的时代呢？当人们都在崇尚自由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道德水准又沦落到一种怎样的地步呢？当然在这里我不是在否定绝大多数的现代文化，更不是在攻击现代文化，而是在说明在有些所谓的现代文化中，我们应该如何取向，否则就会随流失去，偏离基督徒的人生方向。大家要知道，绝大多数的所谓现代文化不过是撒旦改变了对人类攻击的策略而已。以前了，人们犯罪还明白自己是犯了罪，现在呢，人们明明是在犯罪，却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是不是这样呢？现在这种思想上的欺骗正在以文化、科技或者宗教为外衣，引领逐渐麻木瞎眼的人落于罪恶的陷阱和深渊。举个例子来做说明，比如说现在人们提倡自由，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生活，觉得人啊就应该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认为这样生活才不枉过这一生。当人们被这样的思想充满的时候，就不想受到任何约束，就没有律法作为行为的标准，自然将犯罪不当作是罪，并且将不义的事情自由合理化，那么这样就慢慢的淡化了人心中的道德观念。殊不知这样的思想正是撒旦极其巧妙的欺骗。撒旦曾经不满上帝的律法，以为上帝律法是不必要的约束，没有律法会更好。那么现代人崇尚自由的思想正是来自于魔鬼，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理必要你们得以自由，这才是真自由的定义，也是真自由的所在。所以人获得自由的唯一可能就是与基督联合，因为基督就是真理，所以律法是保护我们的篱笆。如果人想随意的跨出这个保护栏，其结果就只有承受罪恶的毒箭所带来的痛苦了。并且律法事实上是使人自由的律法。请看看现在的娱乐、电影、音乐、教育以及思维方式等，无不向人传达这种自由主义和自我主义的精神。比如说现在人们所提倡的独立创新思维，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很不错，但是实际上啊，却逐渐将人的思想从最原始最淳朴的认知上引向一个高台自我、表现自我，以致让人生出骄傲虚荣的网罗之中。再比如说人们无比推崇的现代成功学和新世纪运动的中心思想，就是超越自我，激发人内在的潜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达到最高点。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也很不错，但是事实上却是引导人重视自己、注重自己的能力、树立自己的意义。 心想无论是什么，只要靠着自己就一定能做到。所以啊，当人们被这些觉得自己还不错，自己可以做到，自己比别人更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等思想充满的时候，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上和对待亲人的态度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仁义之道，以仁义之礼待人。古人云啊，人善我，我也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也说仁者爱人，也说己所不欲乎施于人，等等等等。而现代人呢，现在人的思想却大大颠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现代人的思想到底是源自于谁的精神呢？弟兄姊妹，是谁曾经说过，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呢？这是以赛亚书14章13到14节的话，对吧？并且在以西结书28章17节讲到，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这又是在说谁呢？这是在说唯我独尊的路西弗，他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表现自我，自以为意的精神都原始于魔鬼。在人类开始生活的时候，上帝就在他们自我放纵的欲念上加以限制，而这个自我放纵的欲念正是撒旦堕落的根本原因。然而在伊甸园中，人类的始祖还是受到了魔鬼这种精神的影响，他诱惑始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与上帝能知道善恶。结果呢，人类受魔鬼的诱惑，妄想超越自我，想获得一种不一样的体验，而选择了违背上帝的命令，结果就导致一切的苦难和死亡的开始。同样，当世人因着所谓的现代文化都不知不觉的被魔鬼欺骗的时候，那么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也受到了这种现代文化的影响呢？是的，现在很多基督徒不仅仅是受到了影响，更是在现实中以此成为了他们信仰的思想观念。就像当时的犹太领袖对耶稣门徒的影响至深一样。那么我们要怎样彻底的摆脱现代文化对我们的搅拌呢？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得知是否受到了现代文化的影响呢？弟兄姊妹，特别是这里年轻的弟兄姊妹，你是否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你是否很喜欢别人对你的夸奖和称赞呢？当别人说你性情好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感觉到很满足呢？我想在我们各自的心里一定都有了答案吧。也许我们很多的心理活动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上帝和我们自己却是最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自我。任何一个拥有真理的教会或是敬畏上帝的人都同有一个定律， 那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然而有些人的自我观念太强，总要求别人听自己的，认为自己的想法是100%正确合理的，或者是当觉得自己有理的时候，就一定要分出个胜负对错来，这也是突出自我的一种表现。然而我们要思想耶稣的生涯，他的一生毫无过失，但是别人仍然会找机会毁谤他、算计他、又羞辱他。那么耶稣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他完全虚己谦卑，丝毫没有为自己辩护。所以不论我们是真正的被人错待，或者是自以为被人错待，我们绝不可因之而心中愤愤不平，而是要表现真正的温柔虚己来。真正的温柔虚己，不是说声小，或者是自卑的抬不起头，而是在任何处境下都能以基督的爱对待别人，绝不高抬自己、荣耀自己、强调自己。所以自我乃是我们所最当畏惧的敌人。还有啊，一些人对于耶稣的再来充满了不信，他们被世俗之人那种及时享乐的精神所同化，自我自我自我已成了他们自己的神，成了他们的阿拉法和俄美甲。他们信耶稣只为求眼前的祝福，所以过着自我放纵、随心所欲的生活。他们认为耶稣的再来在遥远的将来，所以现在应该今朝有酒今朝醉。再者啊，因受着廉价福音的蒙蔽，认为这种随从自我的生活仍然能够蒙上帝悦纳，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欺骗。如今这种思想普遍存在于现今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如果不从这种精神中脱离出来，就必要随着所享受的物质一同灭亡了。所以凡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都是浪费了，凡为自我生活而远离上帝的人，就是浪费自己的资财，浪费宝贵的岁月，浪费心智和灵性的精力，造成自己永恒的破产。这就是为侍奉自我所落得的败坏的恶果。还有很多基督徒常常忧虑自己能否得救，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也是很危险的。有些基督徒啊，一面承认自己信奉上帝，而一面却依恃自己的努力去遵守上帝的律法，自修德行，自求得救。他们靠着自己努力节制、努力进食、努力不发脾气、努力不记恨、努力爱人，他们常相信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能做到。不错，很多时候他们是做到了，但是却不是因被基督之爱所感动而做，而以为这是上帝允许他们进天国的条件。这种自行唯一的律法主义并不是上帝所要求的义。表面上看起来是做到了，事实上却仍是失败了，败在自我上。如果人用自我来与自我征战，得胜的一方仍然是自我。因此想要真正的战胜自我，非有从上头来的帮助不可。只有耶稣住在人心中，从内而发的爱，也就是从上帝而来的义，才是上帝所认可的义。也有啊，一些基督徒 献身为上帝工作。当工作稍有成效之时，他们就很容易归功于自己，而忘记了成就这事的上帝。这种现象也是不是很多呢？人们往往很容易陷在一种自我满足、自以为良好、自觉功劳最大的一种状态之中。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什么呢？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这里有这样的话。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里告诉我们要时刻谨慎，免得生出自满之心。使徒保罗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如此伟大的保罗深深知道自己的不足，而需要上帝能力的帮助，更何况我们呢？当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就能学会依靠那不是出于自己的力量。保罗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他自己了，自我被完全埋没了，所彰显所高举的中心乃是基督。所以在人面前高举基督，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本分和喜乐，也就是一切真实工作的宗旨。我们要彰显基督，把自己藏在他的背后，完全的忘掉自我，同时让圣灵运行在心中，够完全献身的生活。这样的献身才是有价值的，才是上帝所悦纳的。很多时候啊，人们都处在一种自我陶醉的状态中，看不到已经悄然临到的危机。魔鬼悄悄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致让人身在罪中却不觉得是罪。他将现在流行的思想灌输到每一个没有与上帝拥有活泼联络之人的心中，而这思想的源头正是撒旦。撒旦的这种自我独尊的精神是引人灭亡的死亡之旅，而基督的舍己之爱却是贯穿天地的生命之旅。撒旦是完全的至高至大，而耶稣却是完全的虚己降卑。撒旦任意妄为，而耶稣却是完全顺服。看到撒旦和耶稣如此的不同，我们就很容易看清自己的内心到底是属于谁的了。耶稣虚己，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毫不炫耀自己，为要成就上帝的工作就忘记了自己。他使万事都依附于天父的旨意之下。我们如果不放弃自我之念，转而将意志归顺基督，便是选择了死亡。我们如果要像基督一样的做工，就必须把自我钉在十架上。这是痛苦的死，但是这也是生，是在灵性上的生。当然，尽管每一项试探虽然可怕，但是都有一种将之克服的救药。那么同样，我们的自我和犯罪的本性虽然强烈，但是上帝并没有叫我们凭着自己那微薄的能力去与之作战，而是给了我们自身的良药。那么这个救药就是仰望救主。当我们仰望十架的耶稣时，就更充分地明白天上的主宰所付牺牲的重大而深奥的意义。而每当我们思想独鲁地的情景时，救恩的计划 就向我们大放光彩，就必能激发我们心中神圣的情感。这样我们心中就不会再留有骄傲和自我崇拜的观念了。犹太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因为他们心中存有极大的偏见，自我骄傲和至高的精神，使他们拒绝了上帝的儿子。门徒开始的时候，正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以致在宗教上也有着特殊的骄傲感，以及对外邦人的藐视和对弥赛亚使命的误解。而且他们自身的品格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自私、急躁、仇恨、怀疑等等等等。但是后来经历了主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升天之后，他们完全脱离了犹太人遗传上的错误思想，他们的自我也埋没在基督的爱里，他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以至于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早与圣灵，开始了他们夫子所分派给他们的伟大事工。那么上帝在末时代将会使用什么样的人来结束这地上的工作呢？就是那些从所谓的现代文化中完全脱离出来的人，完全从自我主义中脱离出来的人，就是粉碎自我让上帝之爱浇灌在心中的人，就是融化自我真正柔和谦卑的人，就是消除自我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人，就是隐藏自我唯独彰显基督的人，就是遵守诫命在真理中得享自由的人。凡是从珍珠门进入上帝之产的人都是胜利者，而他们最大的胜利就是战胜了自我。深愿这里的弟兄姊妹能够从所谓的现代文化中，从自我的束缚中脱离出来，不受这种文化这种思想所欺骗所束缚。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从举一反三，能够从这种所谓的现代文化当中能够脱离出来，也能够正确的识别哪些文化是真正的属于基督的文化，哪些是属于撒旦的诱惑和欺骗。愿我们都能够在其中不受迷惑和影响，愿上帝的恩典能够祝福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下次再见。